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刁政率部赶到喜峰口的时候，此时喜峰口外的阿巴泰所率领的建奴大军早已经撤离了喜峰口。等他到达喜峰口时，喜峰口济源周玉吉的手下谏官在商议了一番之后，自知已经没有退路可选，他们等到的援军不是大明的军队，却等来的是大中军的人马，这让他们也彻底对大明绝望了。于是这几个周玉吉的手下谏官最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投降大中军，率部接受了大中军的改编，从此之后便归顺到了大中朝了。做这件事啊，这些人眼下已经基本上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他们之前跟着大中军亲如兄弟一般的相处了不短的时间，虽然开始的时候双方充满了敌意，但是后来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便基本上对大中军没有什么敌意了。特别是此次他们前来喜峰口的时候，大中军不但赠送给他们不少的火炮弹药，还不吝给他们补充了200大中军的炮手。这些大中军的200兵将此次在喜峰口之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200人没有一个人给大中军丢人的，在防御战之中打的是非常顽强，没有出现一个人临阵脱逃的情况，而且还出现了几个人抱着火药桶点燃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况，令这些大明的兵将甚为钦佩大中军呢。于是他们做出决定之后，麾下的兵卒们几乎没有一个表示反对的，都表示愿意归顺于大中军麾下听命。于是这喜峰口剩下的2000余官兵在刁政领兵抵达这里之后，马上便改其意志，都投降了大中军，喜峰口也立即转而成了大中军的控制点。刁政是没有人事任命权的，在接受了他们的请降之后，立即派人报信给坐镇永平府的李信和卢相生等人得知，并且暂时将这几个周玉吉的部将全部留用，令其继续领兵留镇喜峰口，同时还亲自带麾下诸将去周玉吉的棺前隆重地祭拜了一番。当周玉吉死后，刁政对于周玉吉的这种怨气也顿时烟消云散。先前周玉吉和他为敌，两人是各为其主，现如今周玉吉领兵死守山海关，击退了建奴大军，并且力战身死，这一点刁政对他是十分钦佩的。虽说这些跟着周玉吉的部将当初也曾跟他为敌过，但是现如今呢，这些人跟着周玉吉能在山海关抵御建奴入寇，打得这么好，他对这些周玉吉的旧部也都不再记恨，亲自对其好言安抚一番，告知他们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他刁政啊不是小心眼之人，完全不必担心今后归于大中军之后他刁政会留难于他们，这才让这些周玉吉的部下们都放心下来。考虑到建奴军已经退去数天时间，阿巴泰和豪格这两个奴酋肯定会另择关口破关而入，刁政在领兵抵达喜峰口接受了周玉吉手下的献降之后，没敢在这里耽搁太长的时间，他一边留下了500精兵补充到喜峰口的守军之中，一方面留下了一批粮秣弹药供其使用，在祭奠过了周玉吉后，便立即率兵离开了喜峰口，朝着冀州北部的马兰谷关进兵。现如今呢，他们无法判断阿巴泰和豪格从喜峰口退兵之后下一个目标会选择哪里，所以也只有从马兰峪开始一个一个地找下去。这个时候啊，王成平已经率领着其麾下的数千骑兵也赶到了喜峰口一带，和刁政会合之后，两人商议了一番，又加上李信派人从永平府赶过来告知他们，令他们分头行动。刁政一路先赶往马兰峪一带查探建奴是否走马兰谷入关，而王成平则领其麾下的骑兵先行快一步赶往密云方向，堵截建奴从密云一带的黄崖口关和古北口等关入寇。于是这二人立即应命 各自领兵继续朝西赶去。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一点。阿巴泰和豪格攻喜峰口不克之后，立即引兵后撤，转到朝西开始急行。为了抢夺第一个入关的头功，豪格跟阿巴泰都心急火燎的督军赶路。虽然山路难行，可是他们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剑奴本身常年在外过着就是茹毛饮血的生活，本身可以说就是全民皆兵，很是能吃苦耐劳。对于这种急行军呢，他们也早已习惯了。至于那些汉骑军的汉军们，他们才不管这些汉军们吃不吃得消呢，一路上催逼着他们不计代价的赶路，稍有懈怠便立即是呵斥甚至是杀人，逼得这些随征的汉军骑的汉军们也不得不拼了老命朝前急行。途中啊，累死了不少的汉兵和骡马。他们终于在山中绕路急行了数日之后，抵达到了黄崖口关一带。这个时候密云一带的官军兵力已经是十分空虚了。密云总兵唐通先前奉命率兵出关，跟杨国柱一起驰援被剑奴包围的宁远，但是途中因为监军张若林未战不前，督军缓行，结果出山海关没有多远便中了多尔衮的伏击了，杨国柱当即战死。唐通和杨国柱所部大多数的兵将都被剑奴军逐入到海中，结果张若林也被淹死在了大海里，只有唐通领少量的残兵败将溃围而逃，最终算是逃回到了山海关中。后来少量的溃兵随后也都逃了回来，但是却被吴襄收编到了麾下。唐通仅领着几百残兵败将退回到了密云。唐通深知他辜负了圣意，不但没有能够救下宁远，反倒是几乎全军尽没，还丢了张若林这个主帅。于是逃回到密云之后，也不敢对皇上交代，只等着朱由检对其发落了。朱由检得知消息后，虽然是怒其不争，但是也是无可奈何。这战报回来说得明白，此战失利罪责并不在杨国柱和唐通身上，而是因为张若林畏敌如虎，督军裹足不前，以至于贻误了战绩，还使得明军的援军中了剑奴大军的埋伏，才导致了大败，导致现在他手头上已经实在是没有可用之将了。于是朱由检只能将怒气撒在了已经死了的张若林身上。虽然张若林已死，但是还是下旨革去了他所有的功名，并将其举家收监，待以后处置。而对于唐通呢，仅仅是将其降为了副将之职，令其戴罪立功，继续镇守密云。唐通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是让他镇守密云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密云兵此时已经几乎都丢在了关外，留守密云的一部分兵将在大中军入居庸关通过密云的时候投降了大中军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唐通在密云可谓是快成了光杆司令了，仅剩下了一些关城留守的兵将，还算是他的手下。他连一支可供调遣的驰援诸关的预备队都没有能够组建起来，所以前些日子吴襄派人通知他说，这剑奴啊将有另一支大军很可能会走密云一带破关而入，让唐通务必要加强密云一带各关隘的防务的时候，唐通的第一反应就是惊慌失措，不知所措了。虽然唐通向朝中告急，请皇上赶紧派兵驰援密云，但是这个时候京师顺天府也仅剩下为数不多的精英，早已经没有力量发兵驰援密云了，所以唐通能做的仅仅是派人分头奔赴密云境内，告知诸关的守将，令其自行加强关隘的守御力量。至于什么援兵啊、粮草啊、弹药啊、武器啊，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他唐通总之是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支援他们了，所以诸关守将除了自己想办法之外，什么可能的支援都无法得到。黄崖口一带这个时候仅剩下了千余官军，虽然他们镇守的黄崖口地势险要，但是他们的兵力却和剑奴相比实在是悬殊太大。黄崖口守将也是一个守备，此人姓胡，倒是也算一个大名的忠臣。 虽然在发现剑奴大军兵抵黄崖口外，却没有弃关而逃，而是领兵在黄崖口关内死守关城，试图阻拦剑奴大军破关。但是何奈他们的力量有限呢，人心也涣散，阿巴泰和豪格督军猛攻一天之后，关城失守，这个虎守备力战不敌，最终在关内殉国，其家人上下十多口子也尽在关内的家中放火自焚而死。黄崖口关最终被阿巴泰和豪格领兵攻破，从这里洪水一般的便灌入到了关内来。这一下阿巴泰和豪格算是高兴坏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最终还是第一个夺得了入关的头功。于是他们立即派人朝山海关那边的皇太极报捷，一边立即率军从黄崖口一带进入到了关内，如同一群虎狼一般的开始横扫密云境内，直逼密云县城。坐镇密云县城的唐通啊，听闻黄崖口关破的消息，立即便惊的是手脚冰凉。此时他在密云县城中仅仅剩下了不到2000的官军呢，面对着汹涌而来的30000多剑奴大军，他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守住密云县城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了。于是唐通只得带着这2000官兵弃了密云县城，便逃往了怀柔县，而剑奴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占了密云县，进而继续杀向了怀柔。这刚到怀柔，唐通便得知剑奴军已经又追了上来，于是唐通只得搜罗了一些怀柔的守军，又弃了怀柔县城，逃往了顺义县。可是阿巴泰似乎就相中了唐通了，拿下了怀柔之后不做任何休息，领兵紧随其后，便又追到了顺义。这唐通啊，也算是一个能跑的，一看剑奴大军又赶到了顺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撒丫子逃窜。这一次啊，他一口气儿便逃到了通州。到了通州之后，唐通发现他已经没有地方可逃了，这个时候的霸州、武清、香河等州县已经被大中军所取，他唯一能逃的就只剩下了京师顺天府了。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